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长执会决定七月第二个主日，七月十一号开始要回到教会实体的主日崇拜。当长执会通过这个决议时，我想到了上弦诗的第三篇，诗人说的话。他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经过一年多线上的聚会，终于可以回到耶和华的圣殿，与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也是我们何等期盼的事。请大家继续为美国这个国家祷告，求神保守，新冠病例可以越来越少，早日的恢复正常的生活。也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隔离在家一年下来，彼此关怀，彼此交通，彼此扶持，彼此的互动都受到很大的限制，感觉灵命都退步了。让我们以希伯来书的话彼此激励，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希望到时候在教会可以看到大家，相信神必借着实体聚会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身心灵都能更加的成长茁壮。当然也要为世界的疫情，目前仍然非常严重的印度、巴西还有其他的国家祷告。我们有幸在美国可以免费接种疫苗，但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这样的财力与能力。求神看顾，早日阻止病毒的扩散，拯救全人类。今天下午五点在线上有全美祷告大会，希望我们大家都能上线，与其他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心来向神祈求祷告，求神施恩怜悯，医治他所创造的这个大地。过去几次的主日信息，我与大家分享雅各给他每一个儿子的预言与祝福，今天轮到了他的老五但。在开始讲雅各对但的预言以前，我要先请大家看启示录的一段与但完全无关，却是讲到但就非提不可的经文。启示录第七章记载着神要在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人他们额头上呢盖上神的印记。七章四节到八节记载说，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中有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亚瑟支派中有12,000，拿佛他利支派中有12,000，马拉西支派中有12,000，西缅支派中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以撒加支派中有12,000，西布伦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便雅敏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每个支派前面1到12的号码就是雅各12个儿子长幼的排行。大概有人已经注意到了，神在这里所列出的以色列12个支派中居然没有提到老五但，而是以约瑟的大儿子马拿西来取代。我们的神是乐意施恩典的神，我们的神是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充满着爱的神。但到底出了什么状况，做了什么事，使这么一位慈悲怜悯的神会这么无情的把但从十二个支派中完全的除名呢？让我们来看雅各对但这个支派的预言。雅各说，但必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支派之一。首先雅各肯定但呢是一个天生的领导人才，大概但在成长过程中就展现出很好的判断力，他会留心倾听人的抱怨，然后对事情做出令人折服的判断，调解人与人之间的纠纷，这是当一个 leader 很重要的一个特质。 如果但这个支派好好的使用神所赐给他们这么好的智慧能力，他们一定可以成为以色列判断他的民的出色的领袖。然而雅各接下去说，但必作道上的蛇，路中的蝔，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聪明智慧用得对就是灵巧，用错了呢就是投机取巧。所以雅各对但这个预言可以解释为，但很灵巧，他不与人硬碰硬，而是使用孙子兵法的攻其所不守，咬伤马蹄，骑马的人自然就摔下来了。然而这经节中马蹄的蹄这个字呢，直接翻译就是脚跟。这让我想到在创世纪中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对狡猾的蛇所说的话，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女人的后裔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蛇就是指着撒旦。撒旦的目的呢，就是要杀害毁坏人类，所以他想尽办法要阻止耶稣拯救我们人类，甚至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耶稣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给我们带来救恩，对撒旦当头重击。所以咬伤马蹄可以解释为与神作对。很可惜，从以色列的历史，但这个支派就是误用了神所赐给他们的聪明智慧与领袖的才华，不仅仅抓住神的应许与计划，反而偏行己路，自以为是，跟神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处处与神作对。在占领应许之地以后，约书亚就照着神的吩咐撵就分地给以色列人。约书亚记19章40、41节说，为但支派按着宗族撵出第七纠，他们地业的境界。但支派刚开始一定很兴奋，因为神赐给他们的是沿着海岸很好的一块土地，就是红色箭头指着那个地方。然而当他们要去接收这个应许之地时候，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住在当地的亚摩利人是很勇猛善战的民族，要拿到神的应许是要下功夫付代价的。但族的人很快就发现这将是一场艰苦漫长的硬仗，所以他们就选择放弃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方，而决定另找一个比较容易的出路。把地图摊开一看，应许之地全部都分配完了。然而他们发现在应许之地北面呢，有一个叫利善的地方，条件很不错，而且那些地方的人比较温和，不像迦南人那么会打仗。于是他们没有求问神，也没有与约书亚商量，就自作主张上去攻取利善，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得了那城，住在其中，以他们先祖但的名将利善改名为但。这些城并属城的村庄就是但支派按着宗族所得的地业。这就是为什么在拿弗他利的地界北面会冒出一个但这个城市。但族的人就是这个样子，神所应许的地方太难的他们不要，却到处去欺负弱小，掳掠杀害，占据了人家的田园，然后就称啊，这是耶和华所赏赐的。然而这些地方毕竟都不是神所应许的，都不够理想。因此几百年以后，一直到士师时代，士师记记载说，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但是以色列十二支派中唯一没有照着神的旨意与计划占领神所分配给他们的应许之地， 因为他们自以为聪明，可以找到比神所应许的更好的地方，结果反而长期流离失所。可怜的是，他们厌着景象，宁可继续偏行己路，也拒绝悔改，回到神应许之地。最糟糕的是，有一次他们派了600个人到一个叫米迦的人家里，把他所有的偶像神纸都抢走了，因为听说那些偶像很灵。有人说，但是第一个正式带进偶像敬拜的以色列支派。当王国分裂，北国国王耶罗波安怕他的百姓如果到南国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敬拜神，就很可能被引诱而转而效忠南国的国王罗波安，所以他决定设立了两只金牛犊，一个在南边的伯特利，就在中间那个蓝色的箭头，一个当然就是在北部的但。他鼓励百姓向这些偶像敬拜，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就这样，但自作聪明占领的城市后来成为偶像敬拜的重心。底波拉和巴克带领着以色列人同心合力的为了应许之地与迦南人征战，得胜了以后，士师底波拉在他凯旋的诗歌中直问但支派的人说，但人为何等在船上。但支派的人到处征战，他们攻打利善，攻打拉亿，可是呢，到了应该为神的国度而战时，他们却是留在自己的船上， business as usual， 过自己的生活。大伙儿得胜了，哎，天下太平了，他就有福同享，但是呢，要并肩作战付代价呢，他就有难不同当了。不用付出就得到益处，难怪雅各说，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回，因为他真的跟蛇回一样的狡猾。但是你知道他的狡猾使他失去了多少神本来为他预备的祝福吗？圣经里面，尤其是新约圣经，最常出现的词句之一就是彼此，彼此顺服，彼此饶恕，彼此包容，彼此相爱等等。教会是一个大家庭，每一个人都要在这里领受祝福，但是每一个人也应该付出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才是健康正常的家庭。所以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七月我们要开始实体聚会，很可能会面对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需要许多的同工，崇拜组需要同工，招待需要同工，成人主日学、儿童主日学需要同工，团契也需要同工。我鼓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以实际的行动来表现出我们对主的爱、对教会的爱、对弟兄姐妹的爱。有福我们要同享，有难也要同当，同心来建造我们的教会。愿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像但一样等在自己舒适的船上让别人去打仗。可笑的是，士师记一章34-35节记载说，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亚摩利人却执意住在希列山和亚亚伦并沙宾，然而约瑟家胜了他们，使他们成了服苦的人。但支派到处欺负人，而那些还留在应许之地的但族的人呢，却被亚摩利人逼到山上去，不容他们下到平原来。后来还是靠着约瑟的后代，很可能是马拿西人，制服了亚摩利人，给他们稍微留点面子。先知耶利米对但这个支派曾预言说，听见从但那里敌人的马喷鼻气，他的壮马发嘶声，全地都震动，因为他们来吞灭这地和其上所有的， 吞灭这城与其中的居民。许多解经家认为这个经节就是在叙述敌基督将要出于但的后裔。但支派从离弃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开始偏行己路，与神越离越远，所作所为也与神的旨意越相违背，甚至后来在他的后裔中出现的敌基督与神完全对立。难怪在启示录中，神把但这个支派完全除名，代之以马拿西。因为神赐给但的那块应许之地，既然是马拿西照着神的心意为但打下来的，那当然成就神的旨意所带出来的祝福也是由马拿西来继承的。雅各预言犹大支派说，犹大是个小狮子。摩西祝福但支派说，以但为小狮子。两个支派都被评为百兽之王的狮子，都有领袖的恩赐与潜力，可以让神大大的使用。然而却产生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结局。第二世纪的教父希波律陀在敌基督论里就直说，基督出自犹大族，而敌基督将是但的后裔。摩西在给十二支派的祝福中对但短短的一句话点出了但的问题。他说，论但说，但为小狮子从巴山跳出来。巴山在圣经时代是一个非常丰饶肥美的地方，所以常常用来形容神丰盛的祝福。神赐给但像巴山这么美好的应许之地，又给他像犹大一样的领袖智慧与能力，我相信神原来一定为但定了一个大大蒙福的计划。可是但不知足，不知感恩，反而偏行己路，从神所赐的巴山跳出来。因为他认为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必定可以找到比巴山更好的地方，结果自以为是的路越走越下去，离神越远，罪也越陷越深，最后被神从十二支派中完全的除名。事实上，但支派出了一位很著名的士师，他蒙神祝福，聪明灵活，又有超人的能力。可惜他的一生偏行己路，几乎是但支派整个历史的翻版。不同的是，他临死前终于悔改了。这位士师就是赤手空拳撕裂一只少壮狮子，又空手拖垮整座大衮庙的参孙。他的事迹记载在士师记14-16章，许多人都很熟悉，所以我就不多说了。今天的信息最重要的就是要从但支派偏行己路离开神的历史学到警惕。所以我要与大家一起来思考要如何去避免陷入像但一样自以为是偏行己路的罪中。箴言3:5-6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你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只要我们时时听神的指引，走他为我们预备的道路，我们就绝对不会偏行己路。而圣经告诉我们，要得到神指引我们的路，我们必须做三件事。首先，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专心原文是 with all your heart， 就是全心全意的意思。仰赖 trust 的这个字呢，我很喜欢网络希伯来文字典的一个解释，他说仰赖就是 bold confidence， 放胆的信任。所以这句话就是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放胆信任耶和华上帝。 也就是不管环境如何，与我们的期待如何的相违背，如何的颠倒我们的逻辑，如何抵触我们以往的经验，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们都相信耶和华上帝在掌权，我们都相信耶和华上帝给我们的就是最好的，我们都相信耶和华上帝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这就是放胆信任耶和华上帝。然而这不是盲目的迷信，因为这是对神有丰富的认识与经历，深深的知道他是一位怎样值得我们敬畏的神而产生出来的信任。所以箴言九章十节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真正的信是来自对神的敬畏与认识。我在讲雅各第十个儿子希伯伦时，就曾提到雅各给希伯伦支派的预言是，希伯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可是在分配应许之地时，希伯伦被分配的土地不但离海几十里，离西顿更远，与预言所说的完全扯不上边。然而希伯伦这个支派就是专心仰赖耶和华，即使现有的环境看起来是完全的不可能，他们仍然放胆地相信神所应许的绝不落空，必要成就。果然神祝福他们，到了士师时代，希伯伦就已经成为航运的转口站了。他们不但把加利利海与地中海居中连接起来，很可能他们也往北发展到西顿去了，成就了神应许的预言。很可惜，但支派的人对神就没有这样的信心。他们被分配到沿海一块很好的地方，这是神应许给但支派的。既然是应许，当然神一定会帮助他们把亚摩利人赶出去。可是但与亚摩利人打了几次仗，就发现哇，对方凶猛善战，自己胜算不大。于是呢，有一部分但支派的人就跑到拿弗他利北面另外建了一座但城，有一部分人呢，但的人呢，就四处流荡，继续寻找定居的地方。少部分留下来的但支派的人灰头灰脸的被亚摩利人赶到山上去了。结果到了士师时代，刚才说了，希伯伦都已经发展成为航运的转口站了，可是圣经说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但支派的条件比希伯伦支派的条件好得太多了，可是他没有放胆的信任耶和华上帝，结果失去了神何等的祝福。诗篇教导我们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当我们把事情借着祷告交托给耶和华上帝时，诗人说神一定会帮我们成全，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让我们操练信心的功课，学习把事情一样一样的全部交托给我们的神，然后求神给我们信心，能够放胆的相信我们所交托的他就必成全。各位弟兄姐妹，你的生命中有什么事情困扰着你呢？让你担忧呢？让你不安呢？让你烦恼呢？让你感到无奈呢？甚至让你感到痛苦呢？也许是工作前途不稳定，也许夫妻子女家庭关系不和谐，也许是你的身体常年病痛，也许你晚上睡眠不好不能好好休息，也许子女搬到别州读书工作让你挂心，也许是子女的婚姻，也许是你的事业碰到瓶颈无法突破。人生总是要面对许多大大小小是我们忧心的事，让我们放胆的相信，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箴言告诉我们要做的第二件事， 就是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大卫王与非利士人在利伐因谷征战，大卫求问神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果然大卫迎头痛击非利士人，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可是非利士人也是有相当的实力，回去重整旗鼓，很快的又再度的回到利伐因谷来向以色列叫阵。同样的敌人，同样的地方，甚至可能摆着同样的阵势，从人的经验呢，讲当然是跟上一次一样与他们正面交锋。可是大卫深深明白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的道理，所以大卫又来求问神的旨意。没想到神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面，从山林对面攻打他们。圣经没有说明为什么这一次神要采用不同的战略，但这一仗的确彻底的打败了非利士人，从此就不敢再来招惹大卫王。我们人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无法预知将来还没有发生的事，也不可能知道已经发生的事所有的来龙去脉，更不了解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所以当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往往因为资料不足、情绪的不稳、背景的不同而产生错误的结论，甚至有时候即使做了正确的判断，也可能不是最好的结论。所以箴言教导我们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当然圣经的意思并不是说啊，所有神赐给我们的头脑、思想、感觉、知识都不可靠，都不可以相信。圣经是提醒我们不要单单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能力就太过自信的妄下定论，总要记得时时刻刻事事寻求神的心意，就像大卫王一样。现代的人都很聪明，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计划，有自己的做法，有自己的原则，想要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很不容易啊。有一位弟兄就问我，王牧师，真的每件事都要寻求神的旨意吗？你也不要你的女儿什么事情都来烦你，她自己能够解决的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嘛，不是吗？这位弟兄说得很好，只是他忽略了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圣经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如果外面有一群狮子遍地游行，我绝对不会让我的女儿自己出去处理事情，即使是很小的事，一个不注意都可能出了大事。同样的，如果你清楚撒旦的诡诈常常攻其所不守，你就会事事寻求神的心意了。第二个事实，我们的儿女聪明并不输我们，我们能教他们的非常有限，很快他们就会赶过我们，换成许多事情我们必须向他们请教。这种情形绝对不可能发生在我们与神之间，因为神永远都远远地超越我们人类。可是我们还是常常会跟但这个支派的人一样，依靠自己的聪明，你认为神赐给你的配偶不够好，所以你就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改变他。你认为神规定你啊要守安息日，要你不可停止聚会，哎呀，那是旧约时代过时的规定啊，现在的小孩子功课重，课外活动多，所以你就为了他们的前途做了许多的安排。看到教会里需要哪里需要修改，哪里需要加强，什么方面需要处理，我自己说实在是我自己就有好几次等不及神的时间，没有多做祷告，就自作聪明跑在神的前面，最后都让我不得不承认，神的愚拙总比人的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的智慧 总比人强壮。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学习大卫凡事求问神，因为神的时间、神的方法、神的计划一定都是最美好的。第三件要做的是，在一切的事上认定他。什么是认定？认定他，简单的说，就是承认他的主权，确定是照着他的旨意去行。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一个晚上，他心里非常的挣扎，因为他知道将要面对的是极其痛苦、惨无人道的残酷刑罚。圣经记载说，他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把这杯，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认定他，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有一位牧师见证说，他从神领受非常清楚的意象，差遣他到某个地方去传福音，建立教会。可是困难重重，几年的信主受洗的人非常的少，使得这位牧师在经济上发生很大的困难，好几次都是靠神奇迹式的供应才渡过难关。这时忽然间他得到一间大教会邀请他去当牧，去牧会。这位牧师说，他的心里非常的挣扎，他当然想去大教会，反正都是服侍教会，都是做神的工，不是吗？而且说不定还能带更多的人信主。然而祷告后，他决定留在原地，因为他很确定那是神的旨意。做这个决定确实不容易，除非你决心不照自己的意思，只要照神的意思。因为用人的眼光，这是失去一个大好机会。如果是你，你的决定是什么？你会抓住这个好机会到大教会去，还是坚持让神的旨意在你的身上成就呢？你知道吗？当这位牧师 Tottenger 在这件事认定神以后，神的祝福大大的临到他的事工，后来成长成为有好几个分堂的大教会。每一次的坚持认定神、顺服神的旨意，都是一场属灵的得胜。可惜神的旨意并不是每一次都这么的清楚。其实讲到认定，重点是在于你内心的态度。保罗在哥罗西书3:23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认定就是在你心里把神看成是你的主人，是一切事情的老板。所以无论你做什么事情、做什么选择、做什么决定，即使你还是不清楚神的旨意，但是你很清楚你是从心里在为主做的。20几年前我在北卡牧会时，有位弟兄找工作，要我跟他一起祷告。感谢主，过了几个月居然差不多同时收到2个 offer。 哇，这位弟兄呢很高兴，但是他要我继续的跟他祷告，因为他要确定他是照着神的旨意在这两个工作中做一个选择。又祷告了一个多星期，都需要跟公司回复了，还是不清楚神要他选哪一个。我告诉他，那你就选你喜欢的，因为神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你已经认定他是你的主了，他会带你做正确的选择。箴言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神应许他必指引你的路。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还在母腹的时候，神就已经认识了我们，他爱我们每一个人，更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立定了一个美好的计划。你要神时时指引你人生当行的道路吗？ 你要神美善的旨意成就在你的生命中吗？让我们以但这个支派的经历作为警惕，他们不以神所赐的像巴山这么美好的应许之地为满足，反而跳出巴山，想要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寻找比巴山更美的地方，结果他们偏行极路，越走离神越远，罪也越陷越深，不但失去了神的祝福，最后还遭到被神从十二支派中除名的后果，实在令人惋惜。所以容我再强调一次，神所应许的，神所计划的，神所安排的，神所赏赐给你的，都是最好的。让我们彼此激励，互相劝勉，时时感恩，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偏行己路，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我们的神，承认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应许说，他必指引我们人生的每一步路，带领我们走向更美的祝福。愿神美好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因为你的爱，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因为你的爱，我们得称为你的儿女；因为你的爱，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立定了一个美好的计划。主啊，帮助我们学习天天专心仰赖耶和华，操练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并存敬畏的心，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都认定你就是我们的主。让我们谦卑降服在你面前，不要偏行己路，而是让你来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带领我们照着你所赐的美好的计划一步一步的进行，一样一样的实现。愿你的旨意都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使我们能够活出你的形象，彰显出你的荣耀，成为你美好的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